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灯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念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碌并不发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都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再看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五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的教会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夫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再看第这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其实是死。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又要坚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最后再看第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使者说，那为阿门为诚信真实地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你的眼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要悔改。我们已经是这个过了两天，今天是第三天。那么那前两天呢？那么孔牧师跟我已经讲了这个两个重要的信息。那么一边呢就讲到黑暗已深。那么黑暗已深，我讲过两次，一次呢我讲到阿摩斯的哀歌，一次我讲到耶稣的哀哭。那么我这个也讲一次，昨天晚上我讲一次，讲到这个百昼将近，主的再来，主再来。那么今天早晨孔牧师呢也把主再来关于米介士多敦的大战，那么他给各位分析的非常的一个清楚，非常清楚。那么既然百昼将近呢，我今天早晨跟今天晚上有两个信息。那么一个信息呢，就是刚才我已经念了五处圣经，第一处我念第二章的这个以弗所，以至于的这个别加摩，以至于推亚推拉，以至于第三章的撒迪，跟第三章的这一个这个老底家。那么这五处的圣经呢，共同有两句话，
有一句我没有读的，有一句我读的，因为我要讲，就是讲悔改。他劝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要悔改，劝这个别加摩的教会要悔改，劝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要悔改，劝沙迪的教会要悔改，劝这个老底家的教会要悔改。那么其中有一句话呢，就说有耳这个可听的就应，圣灵降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应当听。那么所以今天早晨我在这里，我们要迎接主再来呢，今天早晨我讲悔改，我们要悔改来去迎接主的再来。那么今天晚上我讲传福音，因为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今天晚上我的信息呢是做一个结束，做一个结束。那么悔改这件事呢，它叫以弗所，叫别加摩，叫推亚推拉，叫这个沙迪，叫老底家，通通叫他们要悔改，叫他们要悔改。悔改，神在等人悔改，神在等人悔改。你可以看有很多的例子，看神在等人悔改。那么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一个亚干。当时约书亚带着军队，他打了这个耶利哥，把耶利哥打垮了。以后他就继续去打矮城，就在矮城地方就打败了。那么在矮城地方打败了，有约书亚去问神，神啊，我打耶利哥打胜，为什么打矮城，为什么打败呢？那么神就给约书亚一个答复，讲到你们中间有人举了当面的物。那么当时神没有把谁起当面的物自在了当地告诉约书亚。那么约书亚怎么办呢？就是抽签。那么抽签呢，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就把其中一个支派收出来，把犹大支派。那么犹大支派就收出犹大支派的子孙，把谢拉抽出来，把沙迪抽出来，把加米收出来，抽出来。那么我们在那一件事的上面，我们觉得很稀奇，神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告诉约书亚，就是亚干，为什么呢？那么为什么要叫约书亚去绕一个这么大的圈子呢？那么缘故就是神在等候亚干悔改，亚干给机会叫亚干悔改。那么还有米西结，米西结在九章一直到十一章，就看着耶和华的荣耀从宝座出来。宝座出来，那么耶和华的荣耀从宝座出来呢？以西结第九章第三节，那一个荣耀就升到门南，一直到四章第四节呢，就讲到呢，就升到了这个门南的上面，门南在上面。那么到第四章第十八节呢，就从门南就出去。以后呢，第四章第十九节呢，就讲到说停在了殿的东门口。那么到十一章二十三节呢，就停在了城中的那一座山上。那么到十一章二十四节呢，以后就索性就离开了。那么真的是以西结从讲神的荣耀离开。那么神的荣耀离开，你看见什么呢？看见从九章、四章、十一章，你就看见呢，神要离开的时候呢，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依依不舍。那么为什么走一步停一步，依依不舍呢？因为神在等候人悔改，在等候我走到这里，如果你悔改我就回来了，我又走到这里我又不走，你如果你悔改我就回来了。所以神在等候人会悔改。那么还有神兴起先知耶利米出来讲警戒的话，不是讲一年，不是讲四年，一共讲四十年。那么为什么讲这么多年呢？因为神在等候人悔改，所以一年、四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在等候人悔改。那么如果你去看阿摩斯，有一句话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就是三番四次，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呢？因为神在等候人悔改，等候人悔改。那么再有以色列王犹大王，以色列先王犹大后王。以色列先王他是在一百年前王，犹大后王他是在一百年以后王。那么为什么一个先王一个后王呢？因为以色列十九个王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犹大十九个王中间还有几个好的，所以呢，因为中间还有几个好的，所以神呢就等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还是不悔改，又犹大也亡了。所以从圣经你很多的例子去看，神等候人悔改，等候 一直在等候人悔改。那么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恢复，悔改有悔改就有恢复。我在这里给各位提到几个人，一个就是参孙。参孙死的时候比活的时候杀的人更多，杀的人更多。那么为什么死的时候比杀的时候比活的时候杀的人更多呢？因为神的能力又恢复在他身上，未恢复他的身上。原来他的头发剃了，剃了以后他的头发又长了，头发也又长了。那么这个头发是什么？这个头发就是哪些人的记号。哪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分别。所以参孙他在分别为圣这件事上面跌倒了，跌倒，所以神离开以后呢，他在神修理他，神对付他，他在监牢里面推磨的时候他悔改，他头发又长了，就是说他在分别为圣这件事他又回转了，那么神的能力又回到他的身上，结果他死的时候比活的时候杀的人更多。那么悔改就有悔改就有恢复，有悔改就恢复。还有这个大卫的历史也是一样，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八十八是以后的神就用他的儿子反叛，就把他从宝座上面赶下来，宝座上面赶下来。那么以后呢，这个大卫受神这样的对付，他就悔改。你在哪里看见悔改？诗篇三十二，这是大卫的悔改。诗篇五十一，这也是大卫的悔改。那么诗篇三十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那么过怎么叫做赦免？罪怎么叫做遮盖呢？他说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这就是悔改。那么因为他这是他的悔改，你就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所以悔改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五十一篇也是一样，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一定不轻看，一定不轻看。那么你看，因为他悔改，所以神又恢复给他做王位，给他做王位。所以悔改就恢复，悔改就恢复。还有一个例子呢，那是最严重的一个例子，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犹大最坏的王，就坏到不得了，坏到不得了。他的坏比所有的君王的坏更甚，更甚。要神怎么办呢？用亚述做怒中的杖，做恼怒的棍打击他。那么亚述把他打垮了，亚述把他打垮了，就用脑钩勾住他，用锁链锁住他，就把他带下巴比伦。巴比伦，然后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就自卑，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向神回转，因为以后神看见他自卑，神看他悔改呢，就恢复他的王位，叫他回国，叫他重新再去做他的王位。所以悔改就恢复，悔改就恢复。那么悔改就恢复呢，在这个启示录从二章到三章讲七个教会，讲七个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只有翻五个教会。因为为什么翻五个教会呢？因为他只有叫五个教会悔改，有两个教会没有提到悔改，一个就是士美拿，一个就是菲拉铁菲，菲拉铁菲。那么因为这七个教会的有两个教会是好的，有五个教会是坏的，五个教会。那么所以他叫这五个坏的教会叫他们悔改。可是弟兄姊妹，今天我把这五个教会把它摆出来呢，摆出来，如果在属灵上面没有侍奉的，在属灵上面没有追求的，我今天所讲的也许不会摸着你的感觉，我今天在这里所交通的也许你不很容易能够了解，不容易很能够了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不是罪的问题，很多都不是罪的问题，不是罪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软弱，我们今天的后退，我们今天的冷淡，也有一些不一定是罪的问题，不一定是罪的问题。那么他第一个他劝什么？他劝以弗所，劝以弗所。以弗所这几个字就是放松，就是放松。这里面所提的放松并不是呢在属灵事情上面的放松，并不是在属灵物质上面的放松。这里面所提的放松是什么放松？就在属灵见证上面的放松，属灵见证的放松。那么弟兄姊妹，以弗所的教会 你看看什么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他们对属灵的一些物质都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你从哪里看见他相当不错呢？你觉得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怎么样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他殷勤，他劳碌，他有好的行为，有好的道德，他为主的事工怎么样的勤劳，但是不会做的乏倦，而且他们对一些属灵的事物都是头头是道，他们对一些属灵的事物都是有次有序。你看这个教会哪里坏？这个教会是相当不错，是相当好，而且好到什么地步？它里面有恩赐人很多。他说你们中间有相当经验、有恩赐的仆人，能够分辨主灵，分辨能够试炼他是使徒权柄，不是使徒权柄。他们呢有恩赐，他们能够分辨，他们也能够试验，能够试炼。所以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坏教会，这个教会你看起来它是一个相当好的教会，相当不错的教会。可是如果我们好像当时约翰一样，活在主的里面，我们好像约翰活在主的里面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他们虽然相当不错，但是总觉得少一件东西。这个教会很不错，但是总觉得它少一件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少一件很要紧的东西。那么少这一件很要紧的东西，这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感觉。你很不错，你很不错，恩赐也不错，对属灵的事情也不错，对属灵的物质也不错，可是你就少一件东西，而且这一件东西相当重要。好像说一个家庭他的这个房子也很好，他的物质也很丰富，他的家具也很时髦，他的用度呢他也没有缺乏，他的丈夫呢也按时上下班，他的妻子呢在家庭也治理得整洁，这个很不错，可是就是少一件东西，而且这一件东西就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那么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就是这一种情形。这件事是什么呢？主在这里说，为这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我们知道爱是味道很甜的，爱的感觉是很热的，爱的味道很甜，这个甜应当比蜜更甜，爱的感觉很热，这个热应当是比太阳更热。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他感觉这个味道已经没有那么甜了，他感觉这个感觉已经没有那么热了，这就是把起初的爱离弃。所以怎么知道把起初的爱离弃呢？就是你对主的感觉没有那么甜，就是你对主的感觉已经没有那么热，这就把起初的爱来离弃。所以你不守的教会最可怕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把起初的爱离弃，所以不是在属灵事情上放松，不是在属灵物质上面放松，他们是在属灵见证上面放松。那么这种在属灵见证上放松很不容易讲清楚，而且很不容易看出的毛病，在属灵见证放松不容易讲清楚，而且不容易的看出的一种毛病。那么而且这一类的放松呢，不容易在初信的人身上发生，不容易的在一个幼稚的基督徒的身上发生，不容易在幼稚基督。那么这种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呢？就是一般爱主的，一般亲近主的，一般侍奉主的，一般挑担主使命的，在这一件身上发生。你看，因为撒旦在这些人身上工作，在这些亲近主、曾经爱主、曾经担负主工作的人身上工作，就在这人身上做一个厉害的工作。怎么样厉害的工作呢？用长时间来去试验他，用长时间来去折磨他，他被长时间的试验，被长时间的一个折磨，慢慢他们不知不觉就在属灵见证，他们就放松，就放松。弟兄姊妹，所以这些毛病出在谁身上？ 这些毛病绝对不是出在出信人身上，这个毛病绝对不是出在那一些呢幼稚基督徒的身上，这些毛病呢就出在那些副主见证人的身上，副担主见证人身上。那么你看这个在属灵的见证放松，这是一个可怕的毛病，可怕。我们今天早晨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想你跟我一样的，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曾经呢有过主的爱在我里面焚烧，主在我们里面也曾经感觉非常新鲜，我对主的感觉也曾经觉得非常新鲜，我们对主的感觉也觉得非常的甘甜，我们对主的感觉也觉得非常的一个宝贵。那么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心愿，曾经有过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呢？这个心愿呢就是愿意完全为主。怎么样完全为主呢？无论什么路我都肯走，无论什么代价我都肯付，无论什么要求我都肯答应，无论什么牺牲我都可以摆上去。我想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智，我想今天早晨有很多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智，心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曾经相当的严谨，我对别人不律法，我对自己的完全律法，我不用律法来去对待别人，可是我用律法来去对待自己，也要说自己来去控制自己，来控制自己。我巴不得怎么样呢？我巴不得我所信的这一位主在我的身上完全显明出来。可是慢慢时间久了，慢慢的我的知识多了，慢慢的我的经验也多了，爱主的心不知不觉就减少了，爱主的心不知不觉就减少了。怎么样到怎么样一个地步呢？就是说我的一个光景已经不如从前。怎么样不如从前呢？从前我提起主的时候我的心有感觉，从前我提起主的时候我的口有味道，从前我提起主的时候我的眼有眼泪。可是感到久而久之呢，我一提起主，我的胃口已经没有味道，我的心也没有跳动，我的眼也没有眼泪。虽然现在不错，我还会做见证，但是发现见证已经没有能力了，没有能力。那么我发现什么样呢？我对人的灵魂，但是也没有那么负担了，也没有负担了。我们不知不觉落到这一种地步，这叫做见证放松。落到这种不，我们还以为蛮可以的。为什么还以为蛮可以？因为我们在主的事情上有份，我们在主的物质上有份，就是说事情我时间给出去，物质我金钱摆出去，摆不去。那么我们还以为呢，我们蛮不错，我对主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如何呢？爱神受神对付跟十字架的一个经历在我身上已经停止了，但是不知道我受神对付跟十字架的经历在我的身上已经停止了。那么你看呢，我们落到了跟以弗所教会一样的光景，一样的光景。那么这就是对属灵的见证已经松懈了，已经松懈了。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呢？我们今天应当求这位在灯台中行走的主，用他的眼光来照我们，用他的眼光来去审判我们，因为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而这种荒凉的光景已经侵入我的内心，已经侵入我的一个灵性。我们从前爱过主，现在爱主的心没有，现在爱的是什么？现在爱的是家庭，现在爱的是享受，现在爱的是地位，现在爱的是名誉，现在爱的是自己。那么如果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我们是应该要悔改，我们应该要悔改。这是第一个光景。那么第二个光景呢？别加摩以弗所是这个放松，别加摩是什么呢？别加摩就是结婚。那么这个结婚是什么解析呢？就是跟主以外的事情或者物质来连接， 连来连接，弟兄姊妹，主是独一的对象，教会在主前应该是一个圣洁的童女，这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那么已经是教会已经许配给基督，可是教会现在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为什么现教会现在不能结婚呢？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还没有来，羔羊婚娶要到他来到天空才来，还没有来。但是现在教会已经结婚，已经结婚。什么叫做现在教会已经结婚呢？因为所谓结婚就是连结，连结。但是今天教会呢，我们跟主外的事物连结。怎么样跟主外的事物连结？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有好的礼拜堂，我们跟好的礼拜堂连结；我们传道人有好的讲台，我们跟好的讲台来去连结；我们教会有忙碌的活动，我们跟这个忙碌的活动来连结；我们跟什么连结？我们教会有钱财，我们就跟钱财来去连结，连结。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跟主以外的事物来代替主的地位。就是说今天教会的地位已经比主以外的东西来代替。主以外的东西，不管是事情，不管是钱财，不管是你很好的道，已经被这个来去代替，来去的。这是另外一种可怕的光景。你看这个不容易看出来，这个不容易看出来。那么那个时候他对别加摩的教会怎么责备呢？对别加摩的教会责备，他说：“我知道你的举手，因为你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座位之处。”他说：“当我忠诚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安提帕。那么你看呢？教会那个时候落在荒凉里面，因为教会属灵一放松。”一放松，这个教会就会落在荒凉里面。教会不一定犯罪才落在荒凉里面，教会对见证一放松，就会落在荒凉里面。那么落在荒凉里面，怎么办呢？那个时候神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安提帕。安提帕的 anti 安提帕。那么安提巴是什么呢？ anti 就是反对，就是反对一切，就是说这个见证人在教会里面反对一切，就是什么都反对。那么怎么样都反对呢？意思就是说他站在主的一边，站在他反对一切不是主的事物。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主，他就反对；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主，他就反对，这件事东西不是主，他就反对。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这样。有一次，各位都知道，新加坡李光前是世界四个大富豪之一。他死了以后，他有一笔基金。那么他的大媳妇，李光前的大儿子大媳妇，他是圣公会的会友，圣公会友。那么他是圣公会的会友，他曾经给华神奉献一笔钱。所以我呢，到新加坡，我就跟着这个戴绍珍院长一同去谢谢他。那么他当场就建议一件事，怎么建议一件事呢？他说：“我的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那么这个基金会呢，就是为了教育，神学也是一个教育。”那么既然神学也是一个教育，他说如果你们拿一封信，我就可以告诉我先生从这个基金会拨一笔可观的款子来作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基金。有的人听了很动心，为什么很动心？因为这世界是个大富豪之一。可是那个时候呢，我立刻就给他说，我说谢谢了。为什么？因为圣经的教导对不信的一无所取，因为李光前是不信。李光前这是不信的。那么我们看，有很多的事物不是主，你不能接受，因为不是主。所以这个安提巴就是如此的，他在教会里面就反对一切。为什么这个也反对，那个也反对？
那个这个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这个不是基督，那一个不是基督，这个不是基督他就反对，那一个不是基督他也反对。他发现什么？他发现这个是道德，这个不是基督。他发现这个道理，这个是道理，这个不是基督。他发现这个是活动，这个不是基督。他发现这个是方法，这个不是基督。他发现这个肉体，这个不是基督。他发现这个是制度，这个不是基督。他发现这个是手段，这个不是基督。所以这个也反对，那一个反对，那一个嘛，这一个虽然是很好，对属灵的事情好像有一点用处。有一点用处，但是对主自己来说呢，没有价值，因为他不是基督，就没有价值。所以这个安提巴怎么办呢？他站在主的一边，他这样也反对，那样也反对，以后就惹了人的讨厌，人就把他杀了，惹人讨厌，人就把他杀了，就把他杀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治理教会，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不是基督，那一个也不是基督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是方法，那一个是制度呢？我们有没有方法，这个是肉体，这个是手段呢？这个不是基督呢？不是基督呢？那么今天有几个人能够有这样属灵的眼光看出来，这个是方法，这个不是基督，这个是制度，这个不是基督，结果他站在那一个地方给人家从中作梗，反对一切，去遭受人讨厌呢？遭受，所以他们就把他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不定要认定一件事，因为以弗所告诉我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有一天要在同归一，就是归结是基督，归结是基督，因为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都在基督这个人里面归一，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看见天上地下这么多万有，可是这么多万有有一天都要跑到这一位的范畴里面，这位第一个范畴的里面，有一天神要叫他成为万有的居首位，有一天神要使他把万有就承受，就承受，有一天呢，神要叫他去住在万有的里面。所以属灵的范畴当中，每一件事的价值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你的成绩，每一件事的价值不是根据你的果效，每一件事情的价值是根据是基督还是不是基督。如果是基督它就有价值，不是基督就没有价值，就没有价值。你的经历是基督就有价值，你的经历不是基督就没有价值，你的侍奉的对象是基督就有价值，你的侍奉不是基督就没有价值，你的钱财奉献是为了基督，这个奉献就有价值，你的奉献不是为了基督就没有价值。所以昨天人在讲关于税的问题，如果有一天美国政府说你奉献你不能够减税，那个时候看看还有没有人奉献，还有没有人奉献。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如果不是的话都应该悔改，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推拉是什么？就是妥协。推呀推拉也不是一个一无可取的教会，不是，他有好的行为，他能够忍耐，他会行善，他侍奉殷勤，可是主这被什么呢？你容让自称为先知的仆人的夫人教导我的仆人，先知的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就说推呀推拉的教会有好的一面，但是有一点是推亚推拉教会的致命伤，就是容让耶洗别教导他仆人，这致命伤。那么这个致命伤是什么呢？这个致命伤就是妥协。根据历史的查考，这本书我是在一个美国人所写的，看出来，根据历史的查考呢，这个推呀推拉那个城有很多的工会， 有很各样各式的工会，你卖布有卖布的工会，你呢这个卖杂货有卖杂货的工会，有各样各样的工会。好像说美国有倒垃圾的工会，我听说倒垃圾的工会，倒垃圾薪水很高，倒垃圾工作很清闲，工作很清闲。那么所以呢，这个做倒垃圾的工人他收入丰富，不但收入丰富，还有剩余的时间可以去建业。所以我听说倒垃圾的工人住的房子也不错，坐的车子也是不错。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想去干这一行的大有人在，大有，但是就不得门路而入。为什么不得门路而入呢？因为工会在控制，工会在控制。那么照样当时在推呀推拉，也有很多工会，也有很多工会，而这个工会有很大的权利。你是工会的会员，你就可以经营；你不是工会的会员，你就不能经营，你没有办法经营。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但是你要加入工会，你要遇见一件事，因为他们有宴，有拜神的宴会，拜神的宴会。他们拜了神以后，他们有狂欢，有狂欢，因为有狂欢，所以淫乱就风行。淫乱就风行。那么那个时候教会面临一个困难，怎么面临一个困难呢？我们教会的会友要不要加入这个工会呢？你教会会友你是卖做卖布的，但是要不要加入工会呢？如果你加入工会，工会有拜神的宴会，你参加不参加呢？而且你参加拜神的宴会，你就这个狂饮就狂欢，淫乱就风行，你会不会跟他们一鼻孔出气呢？一鼻孔出去，那么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你加入你就能够经营，你不加入你就不能够经营。那么你看，面临到这种困难怎么办呢？有一个女先知耶洗别出来主张，为着实际的需要，我们应当妥协，应当妥协。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教会也有这个问题。你看圣经里面的历史摆出满了这个问题，怎么样满了这个问题呢？我们看但以理的时代，尼波加利沙立一个像，你向这个像行开光礼呢，还是被扔在火窑里面呢？火窑里面呢，你到底是妥协呢，还是维持你的纯正呢？你要维持你的纯正，你的结局就是火窑。你跟他妥协，那么你就有官可以做。你到底要哪一个呢？哪一个呢？那么你看呢，当时但以理他在那个王的时候，他说你不能够拜你自己的神，所以但以理妥协，他就停止不拜自己的神呢，他还是就被扔在狮子坑呢，他还要拜自己的神，被扔在狮子坑呢。那么今天呢，美洲还好一点，在亚洲有很多这样的难处，亚洲有这样的难处。好像说你在一个店铺的里面你做职员，你在一个店铺的里面做职员，到了一个阶级，老板呢要拜财神，拜财神。那么你到底呢顺从老板，你去拜财神呢，你还是的饭碗就这样被打破呢？打破了。好像今天中国人的婚丧喜事，婚事的酒的问题，你到底是要入风随俗呢，还是你被人家说你是走火入魔呢？你不用酒，人家说你走火入魔，走火入魔。那么好像说丧事公祭的事情，你是被人家批评吃苦不化呢，那么还是呢你保守信仰的纯正呢？这样纯正。那么这今天这是中国人的问题，也许西洋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在台湾就尽多这样的问题，太多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神第一呢，还是我这一碗饭第一呢？还是我这一碗饭第一呢？那么所以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女人称为耶洗别，她就起了重合人。同样就是说传妥协的真理，妥协这真理，他就一味说我们应当妥协。弟兄姊妹，教会今天到现在1000多年还能够存在， 教会今天到现在还能够推广，完全在于什么？完全在于能够从世俗分辨出来，世俗分辨出来。如果教会同化，教会跟世俗同化呢，这个教会就好像一条船一样，它破了一个洞，破了一个洞，让海水流进去了，结果这条船就会沉没。今天教会一样，教会呢，如果真的破了一个洞，让世俗进来了，这个教会的纯正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的基督教会，我们看见很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妥协。这是第三个有这样一个教会，这是应该要悔改，个人也应该要悔改。那么第四是什么呢？就杀敌。杀敌是什么？教名之活其实是死，其实是死。弟兄姊妹，杀敌是落在死亡里面的教会，落在死亡里面教会。你看主说你叫民活，你实在是死吗？你实在是死。你外表按外表去看呢，似乎每一件属灵的事情还存在，这个教会每一件事情还存在。怎么存在呢？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改变。怎么样没有改变呢？到时候照安排讲道，到时候照安排播饼，到时候照安排查经，到时候再安排做这个做那一个，所以一切的照样的活动，但是一切的活动没有生命，这叫做一切的活动没有生命，没有新鲜，没有属灵的气氛，没有属灵的活泼，没有属灵的感动力，没有。虽然有信息，但是信息里面没有主的声音。虽然说有侍奉，但是有侍奉的里面看不见主的活动。虽然有聚会，但是聚会的里面看不见主的显现。聚会的里面看不见主的显现，有活动看不见主的活动，有声音但听不见，有信息听不见主的声音，这个叫做死，这个叫做死。聚会里面看见主的活动显现，这个是很常看见，应该是很常看见。好像有一次我在这里讲过一个见证，我从前还没有上讲台的时候，那么去做主席，有一次会完了，那么就报告散会，那个人就坐在那里不动，后面就有人抬着一个病人进来，那个病人是什么？在台大医院在登记这个病人的病人，那么后面一个太太在他头一直敲一直敲，怎么敲呢？就该死该死的，害得我这个样子，该死。以后我就下去给那个太太说，太太有什么事慢慢讲啊，今天在这个聚会里面你这样的对这个会堂秩序不好的。他说不好，你给我看看，他把我搞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一看看就知道，这个男人他没读，就传给他的儿子，就传给他的妻子，他妻子。以后我就说，你事情到这个地步，你这样给他闹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什么益处？他天凉发现他晚上不能睡觉，他叫我带他到教堂来去求平安，教堂求平安。那么我就问那个男人，我说先生啊，你要求平安？他不会讲话，他太太就过来，他说他的细菌已经跑进脑筋，把讲话的技能破坏，把他一边的一个技能活动的技能也破坏，所以他疯瘫，在疯瘫。那么我说你要做什么呢？他说这样，你就带他到台上去求神呢，让他心中平安。那么我说好吧。突然间到了第二十分钟了，画出来了，天上的神啊，开恩饶恕赦免我这个龌龊肮脏的一个罪人，画出来。他的太太一听见他坏图出来了，就跑过去就把他裸起来。到最后刚上去，到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是自己走下去，这神显现，不会讲话，这医院对他没有办法，神显现。所以呢，今天基督教会教名之活其实是死，不是没有信息，但是信息没有主的声音，不是没有活动，活动的里面没有主的这种动作，不是没有聚会，聚会的里面没有主的显现，没有主的显现。不过是什么呢？不过就是维持一些历程的公式，历程的公式。不过是什么呢？按部就班。昨天如此，今天也如此，就是不过是一些外面的一些事情，好像以利一样的。神已经不要他了， 但是他还在那里大模大样，还在那个地方献这个祭献那个祭，神已经不要他了，他还在那个地方大模大样来献这个祭那个祭。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结果呢他们还是那么扮演这样的扮演那样，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杀敌教会的一个光景。可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落得这么惨呢？为什么一个教会会落到这种光景呢？原因就是不能答应主的要求，原因就是不能答应主的挑战。弟兄姊妹，生命这两个字永远是根据人对神的顺服，生命这两个字永远是根据人对神的听话，生命这两个字永远是人对神的顺服，永远是人对神的一个听，对神的一个听话。什么时候人对神的顺服停了，什么时候他的生命也跟着停了，也跟着停了。我们在属灵路程的当中，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神对人不同的要求，不是有要求，我们的长进，我们的丰富，就是根据着人对神每一个阶段的要求，根据人对神每一个阶段的顺服，我们的长进跟我们的丰富就根据人对神的顺服。我再说一遍，生命永远是根据人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一个对神的顺服。你看当初以色列百姓就是如此的，就是如此的。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战争，他们也经过红海，他们也吃过玛纳，他们也喝过磐石流出来的水，他们也在会幕里面有过侍奉，他们呢也怎么样呢？他们也在会幕里面有过侍奉。等到有一天到了加斯比巴尼亚的时候，事情出来了。是，你看他们的经历这么多，怎么经历这么多？从埃及出来，他们经历过红海，他们经历喝过磐石的水，他们经历吃过天上掉下的玛拉，他们经历他们在会幕里面有侍奉，经历这么多。可是到了加斯比巴尼亚，每一个阶段，这是一个阶段，这个一个阶段，神对这个阶段有这个阶段的要求，什么？进去的迦南为业，这是一个要求。可是他们面临到什么事情呢？他们面临到一个事情呢，我进去那个地方城墙这么坚固，我进去那个地方人这么巨大，巨大，我进去这个战争这么可怕，所以如果我答应，我就面临到坚固的城墙，我就面临巨大的巨人，我就面临可怕的征战。如果我不进去呢，那只有一条路可走，不进去，我不答应，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旷野去，到那里去漂流。回到旷野去呢，旷野去呢，我会落在可怕属灵死亡的里面。回到旷野去呢，而且我会羞落到最后倒闭在旷野。所以你看，一个是进去，你就遇见这个；一个不进去，你到最后就是羞落，就是死亡，就是死亡。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如果有人对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答应，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听话的，听话，我们会跟撒底教会一样，不错，我灵命的样子还维持，礼拜照礼拜，圣经照读，祷告照做，奉献照给，但是其实已经在死亡里头。这种光景应该悔改，要悔改。所以我们应该求主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求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是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对主说一句什么话呢？给我一个专一的心智，不惜任何的代价，给我一个专一的心智，不怕任何的艰难，给我一个专一的心智，不顾任何一个危险。我都要答应你的要求，答应你的要求，我们如此才能够活在主旨意里面，我们如此才能够叫这个属灵的死亡被基督的生命把它消灭。不然的话，这个属灵死亡不能消灭，这个要悔改，这是第四。 第四，第四。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老底家，这是某一个教会。老底家是什么呢？老底家是什么？买眼药，这是看见，看见。这个买佛念的金子，这是经历，这是经历。那么看见什么呢？看见属灵的意象，而且经历什么呢？经历属灵的实际。所以老底家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属灵的意象，也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属灵的经历，也没有属灵意象，也没有属灵实际。这是某一个教会，某一个教会。关于拆船的事情，按理是教会属灵的意象，但是今天有几个教会有这样一个属灵意象呢？不因传遍天下，末期才要来到。所以既然末期要来到，你就得去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老底家的教会一位有，其实他什么都没有，是吧？一位好，可是他什么都不好。他说他发了财，一样的不缺，恩赐也齐全。主题是说你是要困苦可怜瞎眼贫穷吃身，就是在主眼目的里面，这是一个最荒凉的教会，这是一个最可怜的教会，最可怜教会。你看困苦是什么呢？困苦什么？里面有意见在那里争，里面有看法不同在那里争，里面有地位在那一个地方争，里面有个性在那里争。你看一个教会有这么多的争，这怎么不可怜呢？不，怎么不困苦呢？还有可怜，你看信仰很纯正，可是里面没有东西，没有。今天很多基督教会里面信仰是纯正的，可是里面没有东西的，聚会是很殷勤的，可是里面都是形式的，信徒是很多的，可是都是没有生命的。你看这种教会岂不是可怜？岂不是这种教会？这个教会岂不是可怜？那么还有讲什么？他们瞎眼，怎么瞎眼呢？他们对属地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呢，他们一样都没有看见，这岂不是瞎眼？还有贫穷，他们不是物质贫穷，他们是恩赐的贫穷。还有吃身，吃身就是羞耻，荣耀的事情一件都看不见，羞耻的事情一件一件的生出来。这个不是吃身，这个不是吃身，这个不是荒凉，可是他不自觉。他不自觉，他以为他是一个最标准，他以为他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会，最好一个教会。那么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他会落到这种地步呢？老底家的教会会落到一种地步呢，就是他堆满很多这个外面的活动事情，堆满很多的他里面的丰富物质，物质。所以他说我富足，我样样都有，我一样都不缺，我发了财，我什么我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出口我出口的人多的是，多的是。那么要文字我会拿笔头人多的是，多的是。要制度，那么我们这里面会思想的人多的是，尤其是美国的教会，思想都经过训练，都经过训练。那么其实什么呢？主说可怜，那么怎么可怜？为什么说他们可怜呢？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意象，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属灵的意象，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属灵实际。那么为什么没有这个呢？因为他们已经被一切属灵的事物把它替代了，属灵的事物越多，人就会越落在黑暗的里面。属灵的事物一直是主的一个对头，怼得住对头。为什么？因为他把主的实际完全替代，完全的。所以东西越多的越看不见属灵的意象，东西越多的越摸不着属灵的实际。所以现在的教会就尽量怎么样呢？尽量用活动来撑，用活动来撑。那么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呢？今天呢就越一直用什么？用金钱来夸，用金钱来夸，用这些来夸。可是主说什么？你买眼药，叫你眼睛能够明亮；你买火炼的金子，叫你能够富足。眼药是属灵启示的一个表号，火炼的金子呢，是什么呢？火炼的一个金子是什么呢？是一个属灵经历的一个表号，属灵经历一个表号。 所以眼药这是意象的问题，金子呢这是什么问题呢？金子呢这是一个属灵实际的问题，属灵实际的问题。主说你堆了一大堆的事物没有用，你以为富足，其实呢你是瞎眼，你是贫穷，你以为你是得胜，其实你是非常荒凉的。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意象也好，属灵经历也好，这些都从哪里？这些都从代价来的。因为买跟火炼，买是代价，火炼也是代价，都从这个代价来的。所以今天一个教会没有这个属灵意象，已经没有这个属灵实际，为什么呢？因为代价不给，代价不给。你代价给呢，你就有属灵意象；你代价给呢，你就有属灵的实际。但是今天基督徒他代价不给，信仰可以信，但是叫我付代价这是不能。其实这些都是从代价出来的，都是从代价出来的。我讲几件事。我第一次出来传道，到新加坡了，看我的父母呢，那么我整天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为什么不能出去呢？因为我只有钱买飞机票，我没有钱呢来去做零用，所以我也没有钱给父母用，我也没有钱给自己用，就是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以后呢，我的兄弟很奇怪，怎么很奇怪呢？这个各大哥呢，回到国内这么久呢，这个回来说两手空空，也不去买一个炒一碗面来给爸爸孝敬孝敬，来去买一个好吃的给妈妈高兴高兴。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袋子是空的，袋子空。以后啊，新加坡在开这一个东南西北四个大区的一个布道会，那么有一区北区有一区的那个讲员呢，从印度打了一个电话，说讲员病了，不能过来。结果呢，他们这个怎么办呢？那么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就是不被欢迎的，所以这个怎么样？就是找外面来的人。那么外面来的人哪里这么容易去找一个呢？所以有人就说：“哎，最近来了一个姓吴的，姓吴，听说道人大概他不会讲，但是见证他会做。”因为他们说那么也不错吗？就请他来做做见证吗？做见证，所以结果就给我安排我去一个北区去领他们的布道会，三天。以后三天的时候，第三天呢，就把那个礼拜堂挤得很可怕。以后就要求呢，到这个五天。那么开到五天的时候，人已经站到马路上面去了。他们就要求一个礼拜，我就讲了一个礼拜，讲了一个礼拜，这下子高兴，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明白，这一下子呢，就有一点钱给出门了，有一点点钱呢，给爸爸妈妈孝敬孝敬了，让你孝敬，让你孝敬。但是你不要误会，我在这里讲道是要你们的钱。那么以后呢，到了那一天，他们打发我走的时候呢，有一个工人给我20个鸡蛋，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么我的弟弟呢，带我回家，哎，哥哥啊，你传道靠什么吃饭呢？那么他不讲了，我里面不苦；他越讲，我里面就越苦。他你讲传道靠什么？20个鸡蛋，讲一个礼拜给我20个鸡蛋，打发我走。就那天晚上我回去不会睡觉。那么那天晚上我回去不会睡觉，我就怎么样呢？我就给我弟弟说，我说弟弟啊，我明天就回台湾，明天就回台湾。我弟弟说，你来并没有还不到一个礼拜，你已经是这个7、8年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你一个礼拜就回去也说不过去了。但是我就怎么样就撑不住。为什么撑不住呢？因为越想越可怜。那么以后呢，那天早晨呢，我就在那里祷告，主给我一句话，我胜过了，再下来。当天下午实习生就跑到我家里请我开培灵会，可以开培灵会。 那么开培灵会，我就在四年堂开培灵会。开完了培灵会，他送给我1000块钱，我一辈子没有拿着这么多钱，一辈子没有拿着。以后我就把1000块钱去拿给父亲。哎呀，我的父亲拿到我这么一个钱，他手发抖，发抖。这个儿子能够这样笑，手发抖，那么顺服，恩典就来了，恩典就来了。还有顺服，怎么恩典就来呢？我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传道四来年，他们才发现我是没有拿南京东路的钱，没有拿南京东路的钱，才十几年。这里有很多是我们南京东路人，所以如果讲起来的，你们也对我很亏欠，因为我传了四来年才发现我这个人呢并没有拿教会的这个钱。然后他们发现不得了，这个怎么可以呢？儿女这么一大堆没有拿教会，这怎么可以呢？以后他们就拟了一个办法，丈夫多少钱，太太多少钱，儿女多少钱，他们列了一个呢。以后呢就说，吴勇弟兄啊，现在是大家决定了，现在呢你以后呢不能够再这样过下去，就把我每一个月应得的都送来。这送来就很艰难，怎么很艰难呢？因为如果接受我当初从神所领受的意象怎么办？如果不接受我对这弟兄姐妹的爱心怎么办？爱心怎么办？这很难，主地意象，人弟兄姐妹的爱心，这两面都很难。那怎么办？这怎么办？那么如果接受了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都有保障，太太、先生、儿女，每一个都有保障。那么如果不接受呢？你退回了，弟兄姐妹觉得你这样人的爱心，你把它辜负，所以我就摆在主的面前。我祷告，那么祷告呢，结果主给我一件什么事呢？一件什么事，有一天我买一个这个煤气，买这个煤气，到了有一天这个公司打一个电话，哎，吴太太，你们已经16天了，为什么还没有来买喊煤气？吴太太说，16天了吗？是我们布置上面16天了。吴太太就去问那个烧饭，那个烧饭就说，太太，昨天呢火快要熄了，我把它摇一摇了，这个火又旺了，所以就说，哎，没有了，我们这个煤气还很旺。到了第二天他又打电话，吴太太，你们从来没有这么久没有来换煤气。他又问他那个烧饭的说，那个火还在那里烧。以后呢那个公司不能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一家呢不但养自己的人还养别人。怎么养别人？因为我家里面收留了一些没有路走的，就住在我家里。那么住在我家里，这个怎么每一次呢我们一桶的煤气只能够在14天左右，一定没有。那么这一下子烧到4个礼拜，那个煤气公司就派人来看，他以为我们换了别家，可是那个桶还是他们的。那么吴太太，谢谢你们了，你们这一个月的分量装多了。那么以后那个煤气公司就传出去，石油公司呢，一个科长呢就派人到我们家里来看。那么石油公司派人到我们家里来看，也把这件事情说传出去。怎么传出去的？因为一个煤气桶烧不完，烧到几个月？烧到三个多月。那么烧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啊，三个多月的以后，我跟吴太太说，我说大概这样，神大概借着这个煤气桶在讲话。吴太太说什么讲话呢？因为我们不是把这几个月钱都摆在那里吗？每一天呢我们都为着这件事情祷告，到底可拿还是不可拿呢？那么神呢就借着这个媒体来对我们讲话。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供养我们一家。那么以后呢，这一个吴太太说，是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晚上把钱送还了，我就等一等。基甸曾经这样祷告，如果羊毛有水草没有水呢，那么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以后明天起来羊毛有水草没有水，以后基甸又一个反例，如果羊毛没有水草有水呢，那么这就是神来对我们讲话。我说我们祷告一个相反，如果明天这个煤气停了，我们就知道神在讲话。我们祷告了以后，第二天这个煤气停，你不能解析， 以后在石油公司成为一个不能解析的新闻，不能解析的新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要代价的，代价你才有一个属灵之际的经历。如果没有一个付代价，你哪有一个属灵之际的经历呢？好像说约翰他的这一个意象从哪里看？从巴毛海岛看，巴毛海岛就是他的代价，就是他的代价。好像保罗呢，他在大马士，那么你看以后他到这个亚拉伯旷野去，结果得到这个丰富，这就是他的代价。所以不论是看见也好，是从代价来的；不论是从经历也好，通通都从代价来的，代价来的。但是啊，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没有看见，也没有实际的经历，为什么呢？就是代价给不出去，神的答应，神的要求他不会答应，他不会答应。所以在这里呢，看这几个，我们迎接主再来，迎接主再来，我们就在悔改，这些迎接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啊，这些都是不是在一个出现的人身上，没有挑担主事工人身上，都是挑担主圣工身上能看出来。就求主审查我们自己，看我们光景是如何，我们应该悔改，来等候他的再临。
对不起，过了十分钟，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会已经快要完毕，但是我们求你还有什么话，你就借人来传，传着传备，好叫我们众人在你言语的上面，因着你的话传着传备的缘故，能够叫我们这一次让你在我们中间做更深的工作。主，我们谢谢神。主啊，我们把下面还有好几次的聚会都交给主，求主同在。我们为了今天早晨信息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